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早上的时间又恭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的主日学多延2次上课，我们相信在这两次上课的时间里，虽然内容比较多，但我们依然恳求主的怜悯，继续的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圣经向我们众人讲话，让我们虽然个别的一些旧约的经卷讲得比较匆忙。比较概括，但是能把我们吸引到你，让我们所知道那些要点和核心和精髓的真理的内容上，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这个礼拜还有呢，下个礼拜，由于讲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就比较快速一些啊。那个我讲得快的地方呢，我再一次为我自己开解一下哦。那就是我讲的比较概括的地方呢，都是我们教会历来当请一些牧者来讲的时候，还会不断的讲，不断的重复，然后呢会讲的比较细的那些重要的内容。所以呢，我在讲概论的时候呢，假如把这些内容讲得简单一些，其实呢，也不妨碍大家的领受。未来大家呢，或者以往，你已经听过了，或者将要听啊。那我们呢，今天上课呢，我们就开始从那什么那个以撒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这样的内容呢往后讲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是以斯拉、尼希米。那其实呢，以斯拉、尼希米记如果从它的那个，它的内容上看呢，如果你要是看它的那个，它的就是那个写作，一般呢，我们从那个，神学教导的角度，我们会告诉大家说，以斯拉尼希米记呢，它其实跟历代志的作者所写的内容呢，在风格上，在神学思想上，在各个方面的都是吻合一致的，所以以至于甚至有的人认为，就是历代志上下，然后呢和以斯拉尼希米记，这样那个这总共我们说起来是4卷书，它其实呢是同一个作者，但是后来呢，为了加以详细的区分，人们还是将历代志上下看为是一个祭司所写的经卷的作品，然后呢，以斯拉尼希米记呢，一般被认为是，你知道作者是谁，比较倾向性的，大家都会认为是文士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当然呢，当你读到像尼希米记的内容的时候呢，尼希米记的内容里面有一些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回忆录的，或者个人日记的这种角度的这种文学叙述，所以呢，他还被认为是单独的一个作者。可是呢，在犹太的经典当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通常被看为是合在一起的一卷书，还蛮有意思的是一卷书，所以呢，这是我们对这些经卷，在古老的时候，人们把它放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人当使用这些经卷的时候，人们的看法，这都是一种不同的对待。那严格说来，如果要是用比较简短的话来了解《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我们该怎么看呢？当然，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看它是2卷书，《以斯拉记》呢，它主要是在讲，比如说像那个，那个主前呢，539年，也有人说会538年都没关系，一年之差，那就是波斯王古列打败了那个巴比伦，然后呢，大家就知道一个伟大的一个新的时代就来了，然后呢，正如神借着，非常的感谢。那正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当中曾经预言过，他会兴起他的仆人古列，那个来那个 来恩待他的子民啊，那个他的百姓。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伟大上帝的他的伟大之处。他老早在主前8世纪的以赛亚，他就知道后200年将要出现的一个波斯王的这个君王的名字。你看厉害不厉害？厉害。所以呢，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古列王果然出现。那古列王一出现呢，按照以色拉记啊头6章的讲法，那么就释放以色列人回家。其实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了，也又叫犹太人了。主要的构成呢就是犹大人，还有呢便雅悯支派的人，加上零星的剩余的北国有些少数的支派的人。那么呢，他们就可以被归还从前。巴比伦的君王尼布甲尼撒曾经所抢走的国家的宝贝，而且那些国家的宝贝比较集中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圣殿当中的那些神圣的用于侍奉神、敬拜神的器物。哇，那都特别值钱呢，全是金的，你知道吧？然后呢，少量的有些是银的，比较多的都是金的，都还了。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是觉得说，哇，古列真伟大，为什么呢？因为金子谁不爱呢？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呢，一方面，古列王是上帝所预备的；另外一方面，有的人就搞不懂，说古列王怎么对以色列人这么好啊？其实呢，古列王按照历史来讲，历史书把古列王翻为是居鲁士大帝。那居鲁士呢，他在世界历史的这个资料。我们一般研究他的时候，就会发觉，居鲁士大帝呢是一个蛮开明，然后呢是一个向多神主义开放的一个波斯帝国的君王，也就是说呀，他向那个当时波斯帝国所统辖的各个文明、各个小国国家所有的各种宗教信仰，他都保持着这一种友善的态度。所以，当他恩待犹大人、犹太人，说你们回国吧，建圣殿吧，然后呢，从前尼布甲尼撒，抢的那都可以还给你们，你们回去可以用。我们不要认为说他单单只对犹太人好，他其实对别的小国家的神庙当中抢来的东西啊，什么东西一些器物啊，他也归还。但是别的我们就不管了，我们说就他针对犹太人这个方面，我们就已经觉得说。居鲁士大帝，这个的，那的确啊，你知道吗？就那个这次呢，就是前几个礼拜，有一个礼拜六，有个那个伊朗的牧师来那个来我们教会讲宣教的内容嘛。其实呢，如果即便是他不讲，我们读到波斯时代的以色列人的经历。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件事儿，所以后来他讲了，哎，我就觉得说，大家真的该知道，那就是所有外邦的帝国啊，你看埃及，你看亚述，你看巴比伦，然后你看波斯、希腊，到后来罗马，我们不谈别的了，就谈古代这几个外邦的帝国，你知道吗？你知道哪个帝国对犹太人最好？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呢？整个那个过程当中，你基本上看不到有哪个君王很主动的下诏，然后呢对以色列人进行大肆的迫害。那当然，等一下就会读到那个以色列记，你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亚哈随鲁王的时候，犹太人差一点被那啥，那是因为有特别的缘故。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为什么在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出现以色列，还有那摩迪改所要面对的那个哈曼。那个亚甲族的那个攻击，它是有特别原因的。总体来讲呢，波斯帝国的时候对待犹太人呢特别的友善，所以呢，也就因为这个方面，你在旧约里面看到有些关于波斯的预言呢，它是蛮积极正面的，未来的确波斯会比较蒙福，所以呢，虽然伊朗目前跟以色列有着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从在幕后的角度，神的计划的确可以看到呢，神伟大的心意，还有更美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就不说得太具体。那个犹太人呢，后来呢，当古列王一下诏，可以回家， 那于是呢，我们就看到呢，那犹太人当中就有领袖。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那个旧约里面，当讲到归国的领犹太人回国的领袖，出现的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所罗巴伯呢，他从肉身上来讲是约雅金王那个被掳的犹大王的他的后代，但是呢，到了波斯时代啊，波斯王啊，那个波斯的君王呢，是立他做犹大的那个省的省长。是大家知道，省长就不是君王，所以呢，记住，从约雅金以后，再没有犹大王，那个从大卫的肉身的谱系当中有后代做地上的君王，直到弥赛亚，直到弥赛亚将来700年的时候，请记得，当然他现在也已经是君王了，哎，我们是说地上的角度啊，然后呢，另外一位呢，约书亚，那约书亚是谁呢？如果知道约书亚，就知道呢，他乃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呢，是被掳时期啊做大祭司的。所以，一个政治性的领悟啊，人物叫所罗巴伯，一个信仰性的那个人物叫那个约书亚，那么就出现在被掳时期的这个文献当中，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像以斯拉记，还有呢，像这个哈该书。还有呢，像撒迦利亚书，你在读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这样名字的出现，那个以色列民呢，神的百姓呢，就被从被掳之地领回来。那有些细节呢，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主前538年回国的那一次，可以说人数啊最多，多到多少人呢？那个奴仆、男仆和女仆，我们一般叫奴婢，不叫奴婢叫奴婢，那个他的人数呢就达到7337人。然后呢，正规的就是自由民，就是自由的犹太人，那个不是别人的奴仆的，自己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做主的。那么这样正规的犹太人呢，那他的数目是42360人。所以呢，第一次的回归啊，他整个的人数啊。就那个有那个，如果你这么加起来，就有5万来人了，哎，蛮多的一个数目。那么这样一群人回来了，那么就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然后到第六章就记载了这个内容。那回来他们干嘛呢？我们看到这群民呢，非常的好，他们最急于的就是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那比较好的方面的是什么呢？你会看到，在整个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呢，虽然后来有阻挠，只奠定了殿的根基，但是那个场面呢，如果大家读经，已经足可以很感人了。为啥呢？因为建根基的时候呢，在回国的人中，就有一些啊见过从前殿的一些老人。当然，他们如果见过从前那个殿，再加上他们曾经在巴比伦待过那个几十年。因为从586到538，你看这个期间多少年，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些人在被掳的时候就是10来岁、20来岁，回来了，结果呢，他们跟在巴比伦生的年轻一点、力壮一点的人一起回来，那些人可能40来岁，我那个30来岁正是壮年，然后呢，力气大的就干活了，年长的就起见证的作用了。结果直到的那个奠定那个殿的根基的时候，年轻一代的呢，就是为了因为盼望没有经过痛苦，然后看到殿的根基一建造呢，就欢呼，哎呀，太好了，就欢呼鼓掌啊，跳跃啊。老一代干嘛呢？老一代一想到从前那个殿的荣美，就哇哇大哭。所以呢，圣经里面那个像以斯拉所记载的这个内容啊，虽然以斯拉呢是用回忆的角度了。为什么呢？因为以斯拉严格说来是主前5世纪的人物，所以呢，他所记载的内容呢是主前6世纪的内容，那时候还没有他。可是他根据一些文献呢记载这些内容的时候，哇，你知道吗？整个那个场面极其宏大，然后呢，整个的那个声音当中伴随着呼喊，然后呢，那个叫好，然后呢欢呼，然后再加上。老年人的哭声，你想那个整个那个场面生动不生动？非常生动，但是很可惜，殿的根基建造了， 就在现在耶路撒冷皇顶清真寺那个地方，就在那里。那殿的根基建造了，结果呢，大家就知道，就是北国以色列被掳以后呢，不是留下一些居民居住在北国，亚述帝国外迁进来一些人跟他们混居吗？就产生了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谓的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么撒玛利亚人呢，在那时候啊，看到犹太人回来了，然后呢，撒玛利亚人其实是一个严重的受到亚述人血脉，包括宗教信仰和习俗污染的一个混合性的一个族类。那么特别在以斯拉尼西米那个时候，在百姓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那个阶段最为严重。你会看见那里面讲着他们拜的神都不是跟耶和华神无关，都是甚至跟巴比伦的神都没关，还是过去老亚述帝国的神。他们呢，就为了追求这个正统性，他们看到了归回的犹太人声势浩大，他们怕他们被孤立或者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就想在建殿的事上插一脚。但是呢，像建殿那时候的领袖们，所罗巴伯和耶稣雅就认为啊，这个神的功不能有掺杂。撒玛利亚人呢，他们的血脉，尤其是他们的信仰，是不纯净的，不能让他们允许他们进来。一进来那就麻烦了，因为一进来啊，那个如果你一旦要他进来，他最后就要求很多的权柄。那美国就是这样的，美国当初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念立国的，等到后来很多外来的东西来，哎，你会看到101的旁边就有佛像的，就在 Redwood City 那一带旁边就有佛像的，然后那个在湾区多大的清真寺啊，哎，然后各种那个外来的人的宗教信仰你都得尊重，你比如说从那个拉美国家。还有呢，从非洲有些那种极端邪恶的原始宗教，类似于像巫毒教什么的，那最终到了美国都会有市场，为什么呢？你得尊重它。所以呢，你知道吗？一拉一些外来的那个不属于神子民的信仰的势力，如果拉他进来，允许他进来，这一掺杂就完了，哎，就完了，你就不能指望有清流了。于是当时啊，我们就说他们就做得非常对。立刻呢就把这个问题给掐指了，不许，那不许呢？撒玛利亚人就捣乱，哎，就是你不 treat，我就来给你 trick，哎，就给你捣乱。那于是这个工作呢，从538，或者说是从537，就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就不能做，一直到526年，伟大的上帝呼召了一位先知，老先知叫哈该，那么就呼吁说，不能再等了。为什么呢？整个你知道吗？十来年过去啊，犹大百姓渐渐已经习惯了不见圣殿的生活了。为什么呢？那段时间呢，不见圣殿，人们就到圣殿的废墟，就是奠定了根基的地方，偶尔呢会到那儿献祭啊，或者有的时候会烧香啊，会有一些敬拜的某些仪式。完了之后呢，他们正常挣钱，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呢，生活也过得非常好。但是呢，哈该书的第一章就讲了，说啊，你们有咒诅，为什么呢？你们收的明明挺多，但是真正收到你自己钱袋里的和进入你的仓库里的却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该为神摆上的时候，你们都为了你们自己，所以金钱无形当中啊，就好像有无情的掳掠，要拿走你们所获得的，所以先知就跟大家说，不能再等了，要到山上取木料。建圣殿了，说明那个时候到了，所以从538、537那个时候，一直工程延续到520主前，然后后来呢，读哈该书，大家就知道，经过那个4年的时间，到了516年主前，第二圣殿建成，啊，所以呢，1到6章呢，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如果你看以斯拉记，它的从它的7章以后啊，基本上就是一个主前5世纪，也就是458年。那么那一年呢，主前上场的一个犹太人的文士，他从巴比伦回来。那这次他回来，你知道他带了多少人回来吗？那么他也是带了一些那个犹大人回来。那么他带来的人那个人呢？ 人数不多。如果按照经文的记载呢，就是男丁有1500名，然后另外呢，就是服侍神的立位人有38名，还有220位被叫做是尼提宁人。那么什么是尼提宁人呢？我们大家读过了像那个约书亚记第9章，你们还记得以色列人在基甲那里，他们被基遍人给骗了。即便人说我们老远来的呀，你看饼都那啥了，发霉了，水囊都破了，那个皮囊都破了，衣服都穿得非常烂了，非常褴褛了，走了很远的路，跟我们立约吧，我们怕你们。结果呢，后来才知道他们住得很近。那么那群人呢，后来就被即便人呢，他们叫西魏人，这群迦南人呢，他们就在神的殿里，后来一直做呢劈柴的和担水的，就做一些苦役的活。可是其实啊，西魏人非常蒙福，他们后来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一个世代，除了在扫罗的时候被杀了一些，还有巴比伦的时候被杀了一些，被掳掠了。但后来呢，你知道在现今的正统的犹太人当中，有些人其实就是他们号称是犹太人，我们很正统啊。其实如果真从上帝的眼睛当中，那上帝的眼睛就不是火眼金睛了。知道吧？连孙猴子都能火眼金睛，那上帝的眼睛就更加厉害了。上帝就能知道哪些所谓正统的犹太人，追踪溯源，他们其实是尼提宁人和畸变人的后代。哎，但是呢，没关系，都已经在神子民的大家庭里了。所以呢，这是第二次的那个回归。哎，然后呢，当那个以斯拉出来工作。那我们就看见呢，以斯拉重点的在他的第7章，然后一直到末了，那个以斯拉所讲的圣经真理的内容呢，他主要是在讲神的子民要如何在神的面前呢过敬虔的生活，然后呢分别为圣，然后你就会发觉全都是对律法的在强调，然后呢另外就是与外族的那个关系的切割。所以大家读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呢，大家都要知道，有一个情形是这两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后来在经文呢，甚至还描绘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同工，他们其实都共同要解决百姓当中除了信仰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以色列民要与外族的民做基本的血缘上的切割的这样的事儿呢，特别特别的关键。所以，像以色拉记呢，我们就接着在这儿先不多讲，等一会儿我再做点总结啊。那个接着呢，就让我们看看那个尼希米记它究竟讲什么。那尼希米记呢，其实我们呢，我们教会呢，你知道我们教会的曾牧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领袖学方面的课。他曾经好多次都讲过，从领袖学的角度、做童工的角度、侍奉神的角度来看尼希米记。哎，未来我巴不得大家能有这个机会，因为他讲得特别的透彻。那从表面上来讲呢，其实尼希米记讲得很简单，就是在主前5世纪的时候，那么已经老早就有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从被掳之地回到以色列了，然后呢。到了主前5世纪，就是亚达薛西王在做王的时候，在做波斯王的时候，在波斯王的王宫当中，那做官的，就当时是犹太人那个，就是那个尼希米，你知道吗？他就从亲属那里呢得来消息，就知道啊耶路撒冷的城啊非常荒凉，就是整个的城墙的构造，哎呀那个非常的荒芜，然后呢颓废。由于没有城墙的整个的保护，然后呢，耶路撒冷城以外的那种外族人，结果就对住在城内的神的子民呢，有诸多的这个搅扰，而且呢，非常的不安全，神的子民活得非常的屈辱，然后呢，耶路撒冷也没有该有的荣美，所以你如果整个看那个时间呢，如果是。那就比如说尼希米的时候是主前的444年了，那如果你用538来减去444，你就知道犹太人已经回国多长时间了。哎，结果呢，耶路撒冷城呢，居然是荒凉的状态，有殿，殿是516年主前就建了，但是呢，那个圣城的城墙 却又非常的荒废。那于是呢，那个尼西米啊就魂不守舍，心情就极其抑郁。那么当他在服侍王的时候，那王波斯王就看到了，就看到自己的爱臣呐、爱卿啊脸色不好。那于是呢就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如果要是波斯的君王，如果要是完全是动君威、动君怒的，他完全可以不在意自己的奴才怎么样。你知道清朝的皇帝就把自己的那个下臣、臣子都叫做奴才，啊，都看为是奴才，所以呢根本不用在乎他心情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呢，当时的王能够看到尼西米脸上的脸色不怎么愉悦，就问他咋的了。那于是尼西米就讲了自己心里的这个心里有事儿，而且你知道吗？立刻有尼西米想请假，波斯王就给假了。你看整个的互动美好不美好？非常美好。那于是就发生了尼西米回去，顶住了千难万险，带领着当时犹太百姓在那耶路撒冷，按照那个画段，你比如说，通常是我家如果住在城内。住的，然后呢，对着城墙是这一段，这一段修城墙就是我家的任务，就利用这种方式，整个把耶路撒冷城墙，哇，最终修好。所以我们就不多叙述了，好吧？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那么这一次呢，其实呢，尼西米回去呢，也带了那个人回去，但是呢，人数不详。但是在这次回去呢，尼西米回到那个圣地的时候，却有着非常大的尊荣，因为呢，波斯王用军长和马兵一路的加以护送，到一定的地点，那个波斯的军队才回去，不需要再跟着了，啊，所以呢，非常的有尊荣，所以呢，尼西米就不像文士以斯拉了，尼西米回到犹太的时候是以省长的身份。当把一切工作做好以后，后来尼西米呢，后来又再回到波斯帝国，因为当时犹大乃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嘛，他再回到那个波斯，然后继续来服侍他的波斯王。所以整个的，如果用那个内容的叙述呢，尼西米记就是尼西米带领百姓修城墙。但是整个来讲呢，如果我们在今天呢，谈到这个。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它究竟讲什么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呢要告诉大家，就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呢非常注重讲到神子民的那个信仰生活，所以呢大家注意，在圣经当中描绘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描绘为啊，简直就像第二次以色列百姓有一个那个从那个埃及出走的经验一样。那么，以色列百姓当然第二次出走的地方呢，就不是埃及了，而是离开巴比伦。但是那个经验都有点类似。你比如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埃及的邻居为了盼他们快点走，然后给他们一些金银珠宝。当然，这些都是埃及人欠以色列人的，哎，压榨欺负他们，到后来都要还给他们。哎，那么呢，当犹太人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这个角色有点改变，细节有点相同，那就是犹太人的亲属们，那些故意要留下巴比伦不想回国的人，就向回国的百姓来赠送金银财宝。你发现这个情形有点细节有点像吧？但是呢，大家知道味道变了，色彩变了啊，那个大家明白这个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们另外可以知道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奔向应许之地，那个从巴比伦回来的百姓呢，也是奔向应许之地，然后呢，都是带着一个荣美的一个远向，就是回到神所赐福的土地上，然后呢，在那地得地为业，好好的生活。另外就是建耶和华的殿，哎，你会看到这个目标都是相同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就会发觉。两卷书呢都要求百姓要干什么呢？要圣洁，然后呢要对神加以敬拜，另外呢要对律法书加以强调。你会发觉圣经当中就有个别的细节讲啊，律法书在公开的场所呀，被大声的加以宣读。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两卷书都非常注重祷告的工作，哎，祷告的内容出现的十分之多啊。 那但是总的来讲呢，总的来讲我们给就是有些细节我不能多给你们讲了，我最终给你们来一个就是精辟一点的那个一点小总结就是那个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当中，我们可以最为要点的核心的看到他的灵魂所在，他在强调什么？我可以简单的告诉大家，当他在强调信仰、道德生活的他的重建，的这个同时，你知道吗？事实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在讲一个隔绝的一个重要观念，知道隔绝吧？隔绝就像中国人修长城，把那个关内的和关外的加以区别一样。我告诉你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呢，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怎么样呢？来建立一个隔绝的观念。这听起来有点无情啊，因为你要知道，这一隔绝，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呢？就等于以色列人要在旧约的时代，主前5世纪那个阶段，就表明以色列人不能跟外，那个非他们族类以外的人有什么来往。但是我们。拿一个前一个阶段在国内，你知道吗？大家开玩笑的时候会讲的一句话叫"必须的"，你会发觉那是必须的。你知道为什么必须的？首先，我们拿这个圣殿这个问题来看，你看圣殿的建成有没有达成一个隔绝？有，圣殿的建成为什么538一直到520不能建？其实就是为了隔绝。那就是犹太人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宁可现在不见撒玛利亚人，我们也不让你们参与，是不是隔绝？不让你参与这个工作来。如果在今天呢，我们说那多好的事儿啊，我们要听到有撒玛利亚人愿意来建圣殿，那大家都会觉得说万民都归主了。但是呢，在主前5世纪，不可以，坚决不让你加入。那个，所以呢，撒玛利亚人穷凶极恶啊，不高兴啊，不高兴就捣乱呐、那捣乱就不能开始工作啊，不能开始工作也不让你加入，为了隔绝。然后呢，你再看，等到建城墙的时候，城墙是为了干啥？同样，城墙就是为了隔绝，为了区分城内的犹太人和区分犹太那个城外的混杂的别族的那个外邦人，你看都是不是隔绝？城墙表面是不是保护？其实城墙同时带出一个保护的同时，带来一个根本不同的两种生活、文化的信仰的不同的方式，起到隔绝的作用。如果你说纯粹为了保护，就是中国的长城是纯粹为了保护。但是在文化上的隔绝、信仰生活方面的隔绝，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为了隔绝的。所以你会看见那个，当你读启示录，读到它的末了，那里面就告诉你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它的城墙也起到隔绝的作用。他会告诉你说，城外有犬类，然后犬类，然后其中就讲那里是各种的类型的人，你还能想起来其中讲到什么呢？讲到不信的、胆怯的、行淫乱的等等等等，还记得吧？所以呢，它都是起到隔绝的作用。城内是圣洁的生活，城外是遭弃绝的。那我们再说，等后来你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当中，都有强调律法的那种重要性，恢复律法呀，强调律法呀，强调律法在那个百姓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啊，同样。律法也是为了隔断，隔断谁呢？以色列民要严厉的、严格的守律法，那么就要区别于外邦人，他们是跟律法无缘的、无关的，只有外邦人不守律法。那么你会看到那个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当中，就出现一些因着律法的衡量，然后呢，就给百姓带来非常痛苦的一些经验，你比如说。如果你在家谱当中找不到你家，你没有家谱提供，你是可以追溯到谁谁谁的。那么在当时你的社会责任，比如说最基本的，你想做祭司，你想服侍神，就会由于没有家谱的记载， 就被从那个重要职务上解除，轰走。然后呢，另外有些外族的女子被以色列人娶了，而且呢，甚至都生孩子了，而且还不止一个孩子。按照律法，活活的进行家庭的拆散。你知道吗？那如果你读经，你就读啊，这些细节来不，我来不及多讲了，因为又35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在解决那些问题的时候，都是公开场合，在大广场上解决的，拆散这家，拆散那家，那当时那个场面里面嗷嗷哭啊，那哭的东北人说了，嗷嗷的，为啥？谁愿意分开啊？都有血缘关系了，但是没办法。整顿社会，还有呢，从来从那个约书亚的时候到了尼希米的时候，那么长时间，差不多将近1000年呢。没守过祝棚节，这些都要恢复，所以恢复该恢复的，然后呢，隔断该隔断的，然后呢，那个严厉加上严厉，所以呢，整个后来解决完之后，很多人的伤疤都在流着血呀，但是整个社会呢，慢慢也开始呈现出好的、严谨的、敬虔的新的气象，你知道为啥？其实这就是长痛短痛的问题。你有时候你不想短痛，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族类就会长痛。有的人呢，一读到《以色拉记》《尼希米记》，尤其讲到以色列人跟外族结婚了，然后呢就被生生拆散，然后就大骂圣经说这简直太没人道了，然后呢上帝不好。其实啊，我告诉你们，没有谁比伟大的上帝更高瞻远瞩，因为只有伟大上帝是全知的。你知道为啥要这么做？想知道不？想知道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今天虽然以色拉记尼希米记讲得短，但是就这几句话就足够让你们有收获。你知道为啥？等到主前的20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从现在再过200-300年，就到了整个以色列历史上最危险的一个阶段，就是希腊化的时期。你知道整个以色列历史啊，其实如果回过头来看，最危险的时期并不是埃及法老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或者是亚述那个让10个支派消失的时候，或者巴比伦毁了圣殿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时候也不是后来罗马人，然后呢让犹太人整个从那个132年135年就开始分散全地。一直到1948年，也不是这个。其实最可怕的就是主前20世纪希腊帝国带给犹太人的混合主义的危险。希腊人在主前20世纪，当后来他们攻下耶路撒冷，然后逼迫犹太人吃猪肉，然后呢拜宙斯、拜希腊的神明，然后呢搞那个混合主义的时候。希腊人对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毁灭性的打击啊，最为严重。啊，这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呢，你知道，以色列人从前不知道，结果后来一看到希腊帝国带给那个犹太人的这个逼迫，所以才突然发现，原来以色列尼希米记的时候。那时候，神借着这2位伟大的领袖，一个是文士，一个是省长，带给以色列百姓信仰的革新，原来是那么有前瞻性。虽然那时候大家都感觉到痛苦，然后呢，社会哇，整个经过整顿，很多人觉得，哎，觉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然后呢，整个的，但是呢，恰恰是那时候的整顿，就使得后来以色列人面对希腊的混合主义的时候。就不至于怎么样呢？不至于结果那么坏。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呢，后来就得以站住，所以后来就产生著名的，大家知道马克笔或者叫马加比大起义呗，知不知道？知道啊。那个如果这就是犹太人的历史了，这个你不知道呢，以后就补课没关系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呢，之所以犹太人在那个非常的阶段能坚持信仰，原因都是由于什么呢？由于就是那个以色拉尼西米所带来的整风、整顿、信仰上的大革新所带来的，那么因此，圣殿带来的隔绝，建城墙带来的隔绝， 和律法带来的隔绝。哎，表面上都是隔绝，但却是在一定时间内，使神的百姓、神的民呢，可以分别为圣，不被异族、异教的文化所熏染，然后呢，所同化。那么这个情形呢，是历史所不啊、就是不得已的。那么这样的情形到什么时候将要被打破呢？你不用担心，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你就会发觉，神伟大的工作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儿子，拆毁了人和神、人和人之间，圣经说隔断的墙，将两下都合二为一，和好了，而且还废掉了冤仇。所以你读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简直太精彩了，啊，所以呢，为了等到那一时刻，前面的阶段必须得有什么呢？有的时候被人看为是比较极端的，不近人情的某些手段，好不好？哎，所以呢，当我们从分别为圣的角度，是神前瞻性的，来预备，不要让以色列百姓，后来到了那个。主前20世纪，希腊的混合主义到来的时候，那个百姓就基本上没有信仰的特色。为了那个应对那时候的危机出现，所以呢，这个时候的短痛就需要发生。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啊，感谢主啊，正是因为以撒拉尼西米所做的，哎，所以呢，到那时候能站住。假如不是啊，基本上不，我就觉得都不用那个。希腊人再带来什么混合主义了？基本上到了，到了亚历山大，那个大帝之后，然后呢，整个那个希腊帝国分成四个，哎，那么呢，其中呢，南方王、北方王，也就是叙利亚塞琉古王朝，还有呢，托勒密王朝跟以色列的关系最为紧密。那么呢，基本上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那早就没有什么个性而言了。你想，如果通婚的情况从主前5世纪，假如一直要是延续到主前20世纪，中间有2个世纪、3个世纪，200来年，接近300年，这期间会发生多大的混合？发现没有？所以呢，我们就说，前面就因为这个动作，就把那个浑水啊，把它憋住了，所以后来呢，就带出一道清流来。所以感谢主，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不再讲了，好吧？那接着呢，我们就比较简短的话呢，也是来讲一下呢那个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呢是历史书当中的，我们说它是最后一卷。那以斯帖记呢也非常的美丽啊，那个今天好多人叫以斯帖啊，我们今天现在当中有没有叫以斯帖的？还好啊，那个但是在学生当中其实是有的。只是现场我们现在没有看见啊，叫 Esther 的特别多。那 Esther 好不好名字呢？好名字啊，首先我们肯定它是好名字。它的名字的意思呢是星星的意思。然后以斯帖这个犹太历史上的大美女呢，她还有自己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哈达撒，叫哈大撒。那哈大撒是什么呢？哈大撒啊，现在的解释不一样。有的人说，这个哈大沙呢，它是清晨的露水。大家知道，清晨一出去，露水晶莹的、透亮的，哦，很可爱。也有人解释呢，它是清晨的，在露水之下，绿莹莹的、生机盎然的，某种犹太人的植物。所以，总之，它是翠嫩的，代表生命的。所以，哈大沙呢是个好名字。所以我就纳闷啊，真的。再有你们，再有孩子，再有女儿啊，无论是有女儿有孙女儿，哈大沙的名字多好啊！不娶，非要娶以斯帖，哎，或者那个起别的，我不是说不好，就是太多了，太多以斯帖了啊，那个所以稍微换一换，换点别的名字啊。但已经起的啊，我绝没有意思要伤害你们，你们还是很好的，你是唯一的啊，那个，所以这些呢，都不甚有影响。那按照以斯帖记所描绘的故事呢，其实以斯帖记讲的故事呢，它分成2个线。由于这本书当中好的人物啊，一是美女以斯帖， 它又美，长得又近钱，可惜的便宜了那个压岁鲁王了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想一想呢，就像中国人对待王昭君那种感情，哎，有时候一想想以斯帖呀，也挺可惜的。那个这么好的一个犹太女性啊，给了波斯王了啊。那波斯王呢，就是那个啊，他后来做波斯王亚哈水鲁的这个王后，所以从这个线，那从这个线讲呢，就怎么讲呢？就讲那个王后瓦斯提的，她的那个从高傲，因为高傲从位置上就掉下去，失去了做王后的位分。那后来呢，以斯帖就做预备，然后呢被选上。以至于有一天呢，他能够尽他角色的那个作用，拯救自己的同胞，这是一条线。那另外一条线呢，就是什么呢？莫迪改。哎，这就是那个亚述鲁王面前的一个大臣。但这个大臣呢，他那个经文就叙述他曾经啊挫败了一场啊宫廷政变，那个宫廷的那个政变，那个政变呢是有坏人打算杀王的，可是呢，这个莫迪改所做的好事呢，做完了，当时没有被那个只被记在史册上，没有被那个大大的奖赏，那这个情况呢就延续下来了，哎，就埋没下来了。结果这个情形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个线索，一个邪恶的角色啊出现了，就是那个雅甲族的人呢，名字叫哈曼，他比莫迪改的那个官位要大。而且呢，甚得亚哈水鲁王的看重，所以每次经过王宫的门的时候呢，低级的官员都要向他毕恭毕敬。结果呢，哈曼后来就惊奇地发现，就在那些下等的官员当中，理应向他表示恭敬的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呢，桀骜不驯，就不向他低头。那么他就纳闷好奇，就让特工啊来调查。那个这个人他的出处是什么？结果这一调查，不得了。于是你知道吗？这个哈曼这个恶人呢，恶臣呢，就把只对莫迪改这一个人的计较，转变成对整个莫迪改，包括以斯帖背后犹大那个族的，也就是犹太人的整体性的一个计较，就带来了邪恶的一个做法。就是对他们要进予以除名，然后剿灭，进行大清算，啊，所以呢，这个故事交代的清晰不清晰？非常清晰吧。然后呢，这里面其中就带来紧张的环节了。那莫迪改知道，哇，那个哈曼要对犹太人下手，但是他也不能像莫迪改也不能向哈曼表示恭敬啊，向他屈服啊，也没有用了。那于是。莫迪改呢就向以斯来做要求，然后后来呢，以斯帖啊、哦、向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后来就很勇敢，他最勇敢的表示，还记得他怎么说？他说干脆我死就死吧，哎，因为呢莫迪改又跟他说，如果你今天是占着那个王后的位分，你不用这个王后的位分来拯救你的同胞啊。那个莫迪改是很有信心的人，他说犹太人必会从别处得拯救。所以你在读整个的以斯帖记的时候，你会发觉以斯帖记当中出现的一个最为那个有信仰的一个字眼就是进食，因为要面对那个哈曼带来的这个那个清剿性的活动行动啊，那个灭族的这个灾祸，他们叫那个犹太人的要进食，但是除了这个词儿。另外一个隐含的词儿，就是从别处得拯救。这个别处是什么呢？一般圣经学家啊，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别处就是指的神使用别的方式和别的人的意思。哎，那么最终呢，以斯帖决定我死就死吧。啊，于是呢，他就在王没有召见他的情况下，那么他就去见王，这就是冒死，因为按照波斯的法令就是如此。哎，然后呢？也许有人就会问说呀，说为什么犹太人在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就差一点从王的命令下，然后呢，那个在当时呢，那个哈曼能够得逞，从王那里得令，然后呢，对那个犹太人予以剿灭，这是因为呢，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大家读以斯帖记，还有呢，读那个但以理书 第六章，就是那个就是但以理下狮子坑的事，都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波斯帝国的君王啊，是受法律制约的。所以呢，一旦立定了法令，连君王都不能违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见哈曼所做的和陷害戴伊里的人所做的都一致，那就是让，比如说坏人要打算陷害一个人，然后他就欺骗那个君王，然后做出法令来，让那个法令形成不可更改的局面，那对方就倒霉遭殃了。然后君王当明白说，哦，为什么要这么搞？原来是这样啊，他也来不及了。你读戴伊里书第六章就会发现这个情况，跟那个以斯帖记是一模一样。波斯王呢，要服从已经定好的法令。哎，那个，所以到后来呢，我们就看见，最后呢，当以斯帖觐见王，然后呢，那个整个的有些故事发生。后来呢，那个以斯帖，你知道吗？就那个向王就指出，要害自己同胞的，就是那个哈曼。那个当时哈曼也在面前嘛，然后呢，那个，哎呀，那个王就生气，王一生气呢，甩袖子就到，就那个就到就就到那个花园里啊，去稍微要把自己情绪缓解一下，因为那个哈曼也是他自己的那个要臣，他不想通过这个就把哈曼就解决掉，但结果再回来的时候呢，一进来，结果就发现了一幕啊，是对哈曼极其不利的，哈曼为了求以斯帖说。求你，对，求你，那个，他知道他自己完了，他去求以斯帖，但是在求以斯帖的过程中呢，某种动作，拿在今天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讲，就显然有性骚扰之嫌，不恭敬之嫌，你知道吗？王就生气了，哎，于是哈曼铁定了就要死了，哈曼死，不单单他死。还连同的他整个的那个亚甲的全族，那么我们整个这个那个，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基本上这就是什么呢？以斯帖记当中的故事。那个由此呢，就带来所谓的每年3月份的时候普尔节的来临。大家都知道那个每年3月份呢，犹太人从世俗的角度，他们就会过普尔节。普尔节不是个，圣，就是那个，就是节期性的。就是那个比较神圣的节期性的这种节气，是比较世俗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从逾越节一直到祝棚节，被叫做是神圣的节气。普尔节呢，它比较偏向于世俗。为什么呢？它可以狂欢，还加上一样，可以喝啊，那度数比较低的古代的那种淡酒。那度数比较低的淡酒呢，喝的比较多呀，人也会怎么样呢？有醉的感觉。所以呢，如果说一年当中，犹太人比较狂放、稍微放肆一点的一个节气，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普尔节。那为什么这么许可呢？其实它的许可就是因为普尔节的来历来自于以斯帖记。那普尔是啥意思呢？跟普洱茶一点关系都没有。普尔的意思啊，它乃是那个就是那个圣经的语言呢，就是抽签儿，那个签儿的意思。原本呢，那个哈曼啊就撤迁，然后他定下了一个对他而言的吉日，来执行杀光犹太人的这样的命令，因为已经定好了，王也许可了。那所以呢，所谓的抽签儿、撤签儿，那个签儿就叫普尔，哎，那么呢翻译成中文叫普尔啊。然后呢，那个然而这个普尔节整个来讲呢，为什么读以斯帖记非常重要？就在于他揭示了古代以色列人跟自己的其中一种敌人的一个古老的冤仇，那是开展在哪两个民族之间呢？就是开展在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之间。那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啊，大家读到第17章，大家还记得我摩西在山上，然后举手祷告，后来手撑不住了，亚伦霍尔呢，然后呢就举起他的手来。托起他的手来，他一举手在山上，那个约书亚在山下就打胜仗，他的手一下沉，山下就打败仗，哎，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记载，那我们就得以知道呢，自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么呢， 亚玛力人，他是来自于以扫的后代，是以色列人在历史上所碰到的第一个敌人。但是呢，他比较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呢？诙谐的部分在于，他也是以色列历史上以色列人所解决的最后一个敌人。一直到了主前呢，5世纪亚哈水鲁王波斯时代，而且当时呢，住在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呢，正是我们呢在讲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所讲，不肯回到迦南美地回犹太，甘愿住在波斯国的那些犹太人的生命生活遭遇，知道吧？哎，他们是留下来的犹太人的侨民，所面对的生活遭遇。那么呢？我们看到那个圣经当中，当讲到那谁啊，就是那个摩迪改呢，圣经就提到他是基士族的。你如果读圣经呢，你会发觉，扫罗的爸爸就叫做基士。所以呢，摩迪改的他的血缘的根源啊，一直追溯起来，就可以追溯到扫罗家。然而，大家这你需要知道呢，其实扫罗家呀。就是扫罗做王，如果读到那个撒母耳记上第15章，你就知道扫罗之所以被废，就是在跟那个亚玛力王亚甲之间的互动那个情况下，后来神派先知撒母耳来告诉他，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就厌弃你做王。你看到没有？所以古代的时候，两种民族交织在一起。到了主前5世纪，那么呢，连那个扫罗家的后代，便雅悯人，然后呢和亚玛利的王亚甲的后代，到了以哈曼为代表的那一时期的那个亚甲族，在波斯帝国的，而且社会地位都挺不低呀、啊，就狭路在波斯王宫那里相逢，于是血雨腥风，你知道吗？就发生了这么一场。你知道，我们感谢主是未遂的，对神子民的大屠杀。如果那一次如果哈曼得逞，后面就没有故事了，真的很多故事就没有了。甚至我告诉你，因为使徒保罗就是那啥，就是那个便雅悯支派的人，搞不好后来都没有保罗了。哎，我跟你讲，你别说这些说得很玄乎，有的时候玄就玄乎，它就有纽带。那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原本如果那个哈曼看到有一个人不向他毕恭毕敬，不向他俯伏下拜，不恭敬他，他可能调查一下，原来就知道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个这个破脾气，然后呢对他进行一点威吓，也许他就弯了，他就折了。但是一调查莫迪改不得了，原来莫迪改是基士族的，是便雅悯支派的，是犹大人。那如果古代的人其实都非常有家族观念、有宗族观念，这一追，那个哈曼一追逐一追下去，原来祖先彼此之间是有誓言的。亚玛力人看待犹太以色列人，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天上抹掉，而以色列人从神那里得来的命令也是，把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抹掉。所以你去读《申命记》25章第19节，你就知道了。而且呢，我们为什么说啊，这两者之间结合得这么紧密，是个那么古老的两方面的冤仇啊，在那个波斯帝国、波斯王宫当中，那个王城当中狭路相逢，很多的迹象都相似。你比如说有一个情形，就是当那个后来犹太人从波斯王那里得命令，可以去击杀那个。哈曼，家的这个亚甲族的时候，敌人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在9章的22节的时候，那里面呢，圣经上就讲呢，说那个还有呢是9章的10节15节，你知道吗？那个就是犹太人，摩迪改带领的犹太人，他们就汲取了撒母耳记上15章里曾经扫罗王。的时候失败的那个严苛的教训，为啥呢？扫罗那时候就是留下了不该留下的亚玛力王，还有呢上好的牛羊，知道吧？ 就留下鲁物了，留下战利品了。但是呢，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读以斯帖记的9章的10节15节，你会发觉，历史当再重演的时候，犹太人又有机会的时候，那个莫迪改时代的犹太人。所以我说呀，莫迪改是扫罗或者扫罗的爸爸基士这一族的荣耀的恢复。为啥呢？扫罗所做的，莫迪改不再做了。你知道啥事儿？就是犹太人在杀那个亚甲族的时候，只杀亚玛利人的后裔的人，不动一丝一毫的战利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扫罗曾经他们在战利品这方面吃过教训，所以你看，结合的紧密不紧密？哎，所以呢，这里面是有功课的啊。那么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你知道吗？一直历史到了今天，你看多少年了？哇，已经2500多年了啊。那个犹太人每年相当于我们的阳历的3月份的时候，他们过普尔节。当他们最后在做普尔节的时候，于是你知道吗？古代的犹太的那个律法师们那些拉比们，都容许犹太人呢可以有庆贺。也庆贺的内容呢，其中一个呢就是要欢庆，要喝酒。所以在犹太教的典籍叫《塔木德》或者翻为塔木勒，啊，塔勒木，但那里面呢就专门就根据，就针对普尔节呢就有这样的话，就告诉以色列人，哇，说得很大胆呐、啊。今天我们做牧师的人都不会跟信徒这么说的，在犹太教的经典当中竟然出现这样的话。但请记得，它不是旧约圣经啊，它是犹太教在旧约经典之外的另外的他们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那个法典经典。那句话论到犹太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普尔节是怎么说呢？说喝酒吧。我们今天谁会做牧师的告诉信徒说喝酒吧？我们不会这么说啊，哎，不管这个酒是多么好的酒，除了是被新酒灌满那个圣灵的美酒，否则别的我们都不会说啊，哎，喝酒吧，直喝到你怎么呢？喝到你分不清，莫迪改得祝福，亦或是哈曼得咒诅，就是整个这个人喝糊涂了，到底最后是莫迪改得祝福呢？还是哈曼得咒诅呢？祝福和咒诅都分不清了。哎，喝到这种酩酊的地步，为什么有这种酩酊的许可呢？就是因为这个喜乐太大了。假如没有普尔节，伟大的上帝借着以斯帖把整个的局面翻转，以色列人、犹大人都不在了，在波斯的。啊，所以呢，当说到这里啊，由此我们就说呢，这一场的胜利，是极其巨大的胜利。那么，像被杀的敌人有多少呢？亚甲族的那个就是哈曼，与他们一族的人，总共的人数达到7万5千人，哦，人数众多，极其庞大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犹太人得拯救。这样听一听《以斯帖记》，觉得可以不？可以了啊。好的，那我假设你们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就进入到下面的内容，哎，我们就进入到那个像那啥啊，像那个啊诗歌书的内容。其实呢，关于以斯帖记呢，还有一些别的内容，比如说以斯帖表明谁，莫迪改表明谁，包括亚哈随鲁王他的灵异解经究竟他指的谁？还有呢，只不过我就不说了啊，哎，那个以后都还有机会，哎，嗯。哎，你那个，是这样的，那个圣经呢，是以那个平安的标准，是以仇敌整个被解决为平安的标准。也就是没有平，你想到你一活着，你的周围没四境都没有仇敌对你再进行骚扰侵略了，这才是平安最高的指标。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如果你要是看那个摩西五经申命记那里的讲法啊，神老早就设定了以色列人在地上得平安。然后有的人说，有的时候说我们得平安了，比如说，那个约书亚记12章的结尾就告诉你说，那个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地全地的居民，31个王被剿灭了，然后那个于是百姓都得平安了，但是那个平安是有限的平安。然后呢，神最终的他真正给的平安的标准，就是亚玛力人一天还没有解决，哪怕他们住的天涯海角。然后对百姓好像没有直接的这个危害，都依然还没有平安，知道吗？哎，所以呢，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也要把这个属灵的角度要看到它的这个部分来，哦，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关于诗歌书啊，诗歌书的内容呢，我们简单讲一下呢，像约伯记，然后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还有呢耶利米哀歌，那个同样呢。内容真的很多，我都要非常的快速啊。像那个，第一个呢，我们讲那个诗歌书呢，就会涉及到约伯。那约伯记呢，我们所读过的雅各书，第5章11节就讲到忍耐的功夫的，就提到是以约伯为榜样啊。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再去看，像旧约的以西结书14章14节20节。那里面呢，就以像那个约伯，然后呢，还有那个还有像挪亚，还有但以理这三个人物，看他们为在历史上是那种祷告型的这样的人物来谈他们身上的特点，还有他们身上的功能。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知道呢，约伯是圣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首先我们说一下呢，他这个人呢。他在哪里啊？他基本上是怎么一回事儿？那约伯呢，被叫做是他在古代的时候是生活在那个乌斯地。那按照乌斯地这个名称呢，地名呢，他其实是在以色列人所在的那个以东地，是以东那个地的所在地的那个古老的称呼。所以这么说起来呢，就是还没有雅各、以扫。还没有以扫和他的后代住在以东，约伯就老早的预住在后来以东人所住的那个古老的土地上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就告诉你们，一般按照圣经学者的角度，他们判定约伯记的写成啊非常古老，他甚至是整本圣经，那尤其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就不用说了，根本没有可比性，在世界上。就连旧约圣经，你不要以为是创世纪最早，约伯记最早。约伯记早到什么地步？约伯记被认为是主前呢，应该是，最晚，也应该是主前20世纪或者19世纪的文学作品。哇，就到这种地步。然后约伯被认为是早于亚伯拉罕，或者是与亚伯拉罕同时的一个人物，吓人不？哇，这一下就把人分开了，所以呢，那个，所以你可想而知，等到主前15世纪，摩西才走上历史舞台，然后呢，他才写了《创出黎明神》。哎，所以你看这个，摩西五经跟那个约伯记的时间差有多远？所以呢，约伯记非常之重要。但是你们别以为啊，我们往往对古代文学的作品，特别是越早的作品，你都会发觉有的时候呢。前言搭不上后语，然后有些时候呢，往往叙述的话语都很短，你发现没有？你如果读中国的典籍，尤其是出现在龟甲上的，那个牛骨上的，往往一句话都好像没说完似的，要经过非常严苛的解读，最后才知道古人说的意思是啥。所以中国的历史发生的非常的晚。那但是呢，你当读到约伯记。约伯记的主体内容却是朗朗上口的，比如说它的有些内容，像它的第1章、第2章，就是非常典型的散文体的序言，还有呢，包括结尾，1章、2章，还有42章，开头和结尾，都是记叙文的散文体的那个开头和结尾，然后它的中间 他的三章，然后一直到42章的第六节，哇，他都是什么呢？都是非常美丽的诗歌，读起来呀，大段大段的，真是脍炙人口，非常的美丽。那整个来讲，我们如果说起来，约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圣经上描绘他住在乌斯地，然后他是一个富庶的一个人，非常有钱。然后呢，他的那个，如果你要是看圣经上就讲他的牲口究竟每样都有多少多少对，然后他有7个儿子，然后有3个女儿，哎，他的家业非常庞大，所以呢，他生活无忧，在整个的东方啊，然后呢，又因为多有智慧，所以广交朋友，所以你那个，所以呢，古代通常就有这个情况，古代虽然没有互联网，没有什么的。但是古代也有经商，也有贸易，也有人的往来，所以一提到波斯，人们就以约伯这个名字，基本上代替波斯那个地点。人们都在他有一个美谈，提到乌斯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人物，他就好像《水浒梁山》的那一段时间，一提到山东就有一个及时雨，人人都知道宋江。你发现宋江到在当时走遍全天下，一提他的名，他的那个他的名字，一说及时雨，谁都知道宋公明。所以古代通常有这种人类社会的一种，就是讲说一个人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名声为那个地方的那个代表和特征。所以呢，约伯在主前20世纪，最晚到19世纪在乌斯地非常的出名。那么，于是呢，圣经呢，在第一，他的第一章、第二章就讲了他受痛苦的来源和整个约伯记的写成的缘起究竟由于什么？原来就是由于什么呢？约伯非常的敬畏神，所以呢，他家里面基本上啊找不到任何魔鬼可以在地上找茬口，可以最终来到神面前控告人的任何的借口。于是呢，在天上呢就发生了两幕，这两幕就是。神跟那个约伯来打赌，在神看来，约伯就是怎样都不会离弃我；但是在魔鬼看来，约伯信靠耶和华你神是有原因的，所以约伯说不信你怎么样，他就肯定会离弃你。于是神就许可约伯用两种方式让那个约伯被撒旦攻击，一是。财产所拥有的被夺去，包括儿女，哇，就一日之间都没有了。然后呢，第二就是什么呢？那个看起来他性命还保存着，皮肉都还完好，因此他就会信上帝，那么就干脆让他遭受痛苦。于是从头顶到脚底开始生那种恶疮，最后得拿瓦片啊在身上刮，不然呢痒啊，哎呀，痛苦无比。那比这真的那种整个的状态，你就可以想象，比大麻风比什么的一点都不差的。那于是发生这样的灾难，我们就看见呢，约伯依然不犯罪。他认为什么？他认为从神那里得福，也要从神那里受祸。然后呢，另外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总之，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于是他就怎么的也不埋怨神，他就待着，就是忍受着。哪怕他的妻子那么的不见利他啊，你知道吗？约伯都坚持的忍受，在约伯的故事当中啊，我长时间我都想讲一个故事，讲一个道，就是妻子的这个话语。我告诉你，那个做妻子的啊，真的很不像话。哎呀，假如到了42章，约伯后来又有了7个儿子。3个女儿，而且3个女儿被叫的美得不得了，还是那个太太生的话，我都有点觉得有点不公平。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那个约伯换太太啊，但是我就觉得说，那个他太太到了一个那个地步，这就是女性一定要记住，不要老发脾气、发情绪，然后有什么痛快的话赶劲儿说，就是你气掉你的神死了算了。哎，这话万万说不得，知道吧？哎，那个，如果然后就被自己的先生说你这无知的，你这样的妇人，你说好不好？好，所以呢，做姐妹的，不要说拆毁先生的话，千万要记住。那我们就看见呢，那这个家庭当中的互动， 对的灾难还好。紧接着呢，你知道吗？从美索不达米亚那边，也是交通便利的古代的地方，就来了三个智者，都是约伯的好朋友。这三个人呢，有年长的，然后也有中年的，也有年轻一点的，三个人都非常有智慧，跟约伯可好了，然后就来就与约伯同感呢，与哀哭的人同哭啊。结果呢，就连7天的时间就不说话，就对着就是难过。因为古代的时候呢，人们的习惯就是那个如果举哀，表现举哀的极致就是7天哀伤。到了7天满了，三个人依次的开始向约伯讲话。所以呢，如果数起来，总共有三个轮次。然后约伯呢，就对这些话语呢，就进行一些该有的申辩。其实按约伯呢，约伯是不想讲话，但是后来呢，约伯感觉到很理亏。就觉得说自己已经这么痛苦了，然后严重的被冤枉，为什么呢？因为三个朋友的利益啊，他们的那个立脚点呢，观念都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了。原因就在这儿，他们总之的观念就是，你没有罪，而上帝是公义的，他怎么能让你无辜的情况下就受这么大的痛苦呢？东西都被就那个财产都被抢走了，都被挪走了，儿女也不在了，然后呢，如今受这，你看你这个样子，这不像蒙祝福的样子，只有不敬虔的人才有这样的结果。那约伯一听，你知道吗？那就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啊，伤口上撒盐呐。后来约伯再也忍受不了了，约伯就强调我没有罪。上帝是公义的，但是我确实没有罪。然后他就强调自己的无辜，强调上帝的公义，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回合，一个回合，一个回合。你知道吗？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声，读约伯记怎么读？那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的利益和主张，从总的立场上是错的，他们判定约伯的情况是错的。但是当他们的话成为诗歌。成为约伯记的每一章，每一章，每一章，却请记得，都是正面的属灵教训。明白了没？也许你会说：“哎呀，那我不是这有点矛盾呢？如果他的那个他的出发点错了，按理说他每一章的表达，他每个诗歌的表达都偏了。”不，你会看到，那里面当单独论到不义，论到圣洁，论到分别，论到上帝的那个严，那个公平。那个我论到上帝的鉴察等等等等方面的时候，都是从正面的角度讲的，因此都是神的话，所以你读拿来读就好了。但是总体在读的时候，你需要知道那三个人对约伯受苦的观点看得不当，看得不对，只从表面上得结论了。然后呢，紧接着你知道吗？在那个32章一直到37章，又出现了一个叫以利户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年轻的人，他就来呀，大大的向前三个约伯的朋友来发怒。那个，然后就讲你们说的不对。那么等你们读，等大家读到以利户的言论呢，以利户讲的是什么呢？以利户比那三个人呢要讲得更加深入一些了，强调上帝的主权，然后另外呢强调就是那个约伯的经历应该是出于神的管教，然后呢不管约伯感受如何，这个那个管教等过后啊，一定会给约伯的生命呢带来非常美好的那个好东西，就是好的一些质数。那这些说的对不对呢？似乎在两者之间，约伯的领受和那个朋友之间近了一步，但是坦白说，对约伯而言呢，又是有点无关痛痒。哎，对，但是无关痛痒，但是。以利户论就是从纯粹的角度，如果要是论到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做法，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要对待那个三个朋友所说的话一样，也是正面要拿来作为经典来读的，是特别有帮助的。然后紧接着啊，从38章的第一节到42章第六节，就是伟大的上帝在说话了。等到上帝在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上帝说啥？如果你读上帝对约伯所说的话呀，我告诉你，那个，拿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话，我们就感觉到他，这位全能者呀， 就是在以势压人。听到没有？哎，我斗胆的评价他一句话：以势来压人。为啥呢？因为从整个的神的话语当中呢，根本就没有对约伯受苦做任何解释。说约伯呀，我告诉你实情吧，其实呢是在天上呢有两次，撒旦想控告你找不着理由，然后呢，他就怀疑你能不能坚持信仰，然后呢，那个就向我，那个跟我打赌，那于是呢，我就跟他有那么两次，知道吧？神完全不提这个细节，神向着约伯讲啥呢？就讲创造穹苍、安定大海的根基。然后造河马、造鳄鱼，这些最力大无穷的东西的时候，总之就提到说你在哪儿？那东北话说你在干哈？你都知道吗？然后我这么力大，然后一切都被我管理，你能明白吗？他总之，上帝讲就在讲自己是全能、伟大的、无可匹敌的，那你当然是啊，谁敢说不是？那说到后来，你知道吗？约伯说啥？约伯说："我还能说啥？就着你的大能而言，我只能用手捂我的口，我啥也没得讲。然后呢？到了第五节，人家约伯说得好："我从前呢，封为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那就是雷轰塞雷呀！你太厉害了，你惹不起呀！"然后呢，约伯下面说啥？我下面能做的，只能在尘土和炉灰当中忏悔，那就是我再怎么那个有意，我再怎么无辜，来到你的圣洁和全能面前，我啥都不是。哎，我那个约伯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咋对待我，想咋做就咋做吧，我也啥没话说了，我也用我明明无辜。但是我说我自己有意，意不对，那请问我还说？确实我所以啊，约伯记好有意思。读了约伯记啊，假如你懂约伯记的表达，你会发觉那里的情绪、情感特别精彩。约伯也有为自己辩护，然后呢，辩护又不行，然后不辩护，认为自己有罪又不是事实。那你说看，那怎么办？哎，所以呢？等到后来，上帝说完话了，约伯把话说了，你知道吗？比较美的地方是什么呢？紧接着，人家上帝也不说话，上帝那个到一个姿态呢，就是根本不用跟你多解释，就不跟你说，完了干啥呢？完了解决的是剩下善后的问题，干啥呢？紧接着就告诉那三个朋友，说告诉你们啊，你们论到我的事儿，不如我仆人约伯讲的对。那因此，现在得怎么样呢？我的仆人约伯给你们说情，你们才能好。那于是你知道吗？其实你知道吗？那三个朋友为神说话，结果呢，还做了无用功，你知道吗？约伯和我来为他们求，然后再后来呢，约伯由于从苦境当中转回，但是有的时候灾难的情况，他不是立刻就全都幻梦一般，像那个阿拉丁那个神灯一样刷一般就全都恢复啊，他不是那样子。那还是有个恢复的阶段呢，约伯慢慢好了，结果呢，亲戚朋友慢慢来了，然后呢，冲着约伯来哭。从前约伯在倒霉遭殃的时候，他们都远离约伯，现在知道他们不对了，然后呢，就开始有修好，约伯也得安慰。我们就知道那个老头啊，啥都没有了吗？就剩自己那个爱唠叨的妻子，然后就哭啊哭啊，我们相信的瘪着嘴，完了流着泪，然后呢再哭。但是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东西就开始恢复。恢复什么呢？等到后来，伟大的神赐福约伯。当你读到第十二节，圣经上就告诉我们，除了他的儿女的数目是跟从前一样，他其他别的所拥有的财富都是 double，都是翻倍的。哇，真的约伯记读起来呀，好有意思。但是呢，对不起。哦，我们用这几句话把它结束了，行不行？哎，那整个来讲呢，我们呢，其实就是那个，当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多从灵修的角度来看，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其实那个受苦呢，向来就是一个奥秘。 受苦负面的经历，遭灾受难，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有问题。比如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敬虔的人如何如何呀？比如说，不怀孕呐、啊，然后呢，那个不敬虔的人这样啊，不敬虔的人那样啊。圣经当中有一种说法，有一些说法，有一些答案，但也不是绝对。有的时候，圣经当中对，某些呢，他是故意保持一个沉默。所以，伟大的上帝在沉默，让某些人的经历，化为奥秘的时候，那个奥秘的背后就更加有神工作的伟大的空间，然后那个作为将更加奇妙。所以，而且人经历神的时候呢，这是能从风闻达到亲眼。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说，约伯记这卷书呢，精彩绝伦就特别值得好好的学。所以等以后吧。等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把这话先放这儿求主预备。那接着呢，简单几句话呢，我们提一下诗篇诗篇呢，由于平常在教会其实讲的非常多，我就不多讲了大家就结合着像我们这讲义提纲里跟大家提到这个原来这个诗篇它的名称它就是赞美的意思就是 Tehillim。就是赞美的意思。然后特别呢，关于诗篇呢，就是古人呢对它有5卷的分法，1到41篇，然后呢42篇到72篇，73篇到85篇，89篇，90篇到106篇，然后呢107篇到150篇，总共呢它有呢5卷的讲法。那这个五卷呢，这个五卷呢，它就有一个对应性的古人的理解。你知道古人呢，特别是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通常，会有一些圣经和圣经经卷之间的对参，所以他们就认为呢，把这150篇的诗篇分成5卷书、五个大卷的话，5个大卷块的话，它就可以与创出利民申呢相对应。所以呢，第一卷它就对应创世纪，卷二呢。它就对应出埃及记，那卷三呢就对应利未记，那卷四呢就对应民数记，卷五呢就对应申命记，有这样的一个看待方法。那如果要是这么看待，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有它相应的道理，那个，所以呢，比如说当你读到卷一到41篇的时候，你会发觉在1到41篇里面提到关于神伟大的创造的内容的，神主权内容的，神是王的，神的旨意绝对的这方面的诗篇的内容呢特别集中，而且呢它比较多的都是大卫王的经历，所以呢你就按照创世纪的角度来理解卷一，然后卷二呢，卷二当中从42篇到72篇呢，有一个作者。或者说有一个类型的作者，写书的内容呢，写诗的性情形呢，最为突出就是可拿的后裔。而那个大家知道可拿的后裔呢，他是那个得罪亚伦、得罪摩西的，乃是犯罪的，但是呢却得蒙神的怜悯，后来呢这一族裔呢，留下来了，到了那个诗篇的那个阶段呢，他们还甚至贡献出诗篇来，所以这就表明神伟大的救赎，就像临到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救赎也临到可拉后裔，临到那些被认为是有罪的人和他们的后裔身上。所以特别的，所以卷二特别强调伟大上帝的工作和救赎。诗篇当中比较多的有这方面的内容，你去看真的蛮合适的。然后呢，卷三呢？他出现了另外一个类型的作者，为什么呢？这第三卷对应的是利未记呢，因为呢，他出现的另外一个类型的作者呢，是叫亚萨的。大家看到亚萨那个，然后呢，这个部分呢，由于亚萨乃是在神的殿中工作的，做歌唱啊，做一些服饰啊，所以你会看见73篇到89篇呢。比较多的内容是讲到神的圣所、神的家、神的殿这方面的内容比较集中。正如利未记是讲到要服侍神、做祭祀国度， 哎，你看这个主题刚好相搭，所以我告诉你，古人这么看不是随便这么看的，它是有依据的。然后呢，第四卷四啊，90到106篇呢，它主要在强调，就是那个那个它是对与民数即相对应，其实呢就是在强调伟大上帝的工作行动啊，在律在神的子民在旷野当中的行程的描述。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阶段中，如果你看90篇到106篇，好多诗篇当中都有对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的经历做回顾，好有意思，跟民数记里所记载的很呼应。哎，然后呢，107篇到150篇，哎，就是什么呢？对应申命记，所谓的申命记就是重申耶和华的律法。那结果呢？107篇到150篇。你去看，非常多的论到神的话，最为出名的就是诗篇119篇，哇，几乎呢每一节都以表达神的话的那个词汇来表达，真理啊、法度啊、那个诫命啊、律例呀、等等等等，那个道啊什么什么的，你都会发现言语呀、用词不同，都在形容命令，哎，所以呢。非常的呼应，非常的搭配，哎，所以呢，这是我们呢理解的时候呢非常好理解的一个角度。那另外呢，我就不多做解释了，一解释呢内容就太多了，大家就注意在读诗篇的时候，首先呢要注意它的内容分类，比如说它的前头呢，通常会讲，有一些什么，有一些前面的解释，或者你可以就着，诗篇的内容，诗歌的内容来看。他是讲什么的？比如说，是对创造的大能的，还有威严的这个赞美呀、啊，还有是以色列公众全体在神面前的一些全体性的求告啊，还有像大卫王啊，他对自己的经验呢，在苦难当中，往往比较多的精彩的有一些个人的祈祷。这些部分如果拿在我们今天做个人的祷告，哎呀，特别符合，我们就觉得他就像。代表我们来说的，然后个别的诗呢，是大卫王或者是君王从宫廷的角度，表明君王或宫廷一旦王宫被祝福，以色列的全国就被祝福，所以呢叫做宫廷诗篇。还有个别呢是智慧训诲，还有呢是讲到上帝的公义、赏善罚恶的，叫伦理诗。哎，你看到这几个呢经文的分，这个诗歌的分类就可以比较好掌握了。然后呢，诗篇呢还有其他别的特点，比如说，有一些那个，都标有标题，提到有作者，然后呢有背景，你比如说诗篇34篇，就告诉你大卫王在什么情况下写那篇诗的，结果你对照那篇诗前面背景介绍，告诉我们说原来是在那个，加特王那里啊，你知道吗？在那个雅吉那里。原本是在那里装疯，然后呢，得以逃脱，很痛苦的经验呢，很危险呢。结果呢，背景介绍，等你看到经文的内容，经文却告诉你说：“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是美善。凡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哇！你在读经解经的时候和读经的时候，就帮助你。为啥呢？大卫王在那么要求人格分裂的痛苦的环境里，人家过后，人家不会什么的。然后埋怨神说：“神呐，你都让我没脸见人了。”人家反而说啥？神的恩典是甘甜的，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甘甜。你只要投靠他，所以你看大卫的生命有的时候多么的两极啊，经验很两极，但是呢，感受却非常的积极。哎，感受非常积极向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标注背景，有说非常关键的地方。然后另外呢，包括。乐器的使用、曲调的使用、诗的性质，然后呢，还有那个其他一些别的，其实每个方面都有它特别的用意。哎，比如说像有些标题为什么那么明确标了？一般按照那个标题，基本上人们就知道他这个首诗歌带出的情感、那个方向、那个情绪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很可惜，这里呢都没有办法跟大家讲。比如说像那个上行之诗。大家一读就知道，是要从以色列的外地到耶路撒冷到锡安山是去朝见，要往上走的。 那你读那每一首上行之诗的时候，都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发现没有？是要觐见至高者、荣耀的君王。而还有呢，那个曲调的名字，也包括什么呢？像那个希腊，当那个希腊出现的时候，哎，你就会知道，它是让人有休止，然后让人有静默，多多的思想，然后再说话，就是祷告更深程度的一个体现。哎呀，这些地方真的非常的美好，还有那个曲调的名字，从百合花到第八，然后呢里面呢有很多好几种叫法，其实每种叫法的背后，都一定程度的掌握着或者是调整着整个经文诗歌经文的内在情绪，让人朝哪方面来侧重，然后呢人们才可以更好的来理解诗篇。那诗篇呢？哎呀，诗篇太伟大了哦。以至于我在这里呢，我在这里就真的没有办法全给你们讲。那我在这里呢，我就觉得特别用加尔文的一句话作为诗篇，结束的那个总结啊。那个加尔文怎么讲的诗篇呢？他曾经这么说，他说啊，那个诗篇乃是圣徒生命的律动。圣徒的生命是怎么规律的在波动的属灵的生命？那么就是要透过诗篇。所以呢。诗篇是，人的魂里面每一部分的那个解剖，然后不管是人里面的光景如何，那么都可以借由诗篇来将人里面的光景啊反照出来，然后呢，每个属灵的人都可以在诗篇中找到你生命的共鸣。你看他这句话说的全面不？这句话一说完，等于。那个，比我讲100句还要精辟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不好？我一再的告诉大家说，下个礼拜的内容会非常多，下个礼拜的内容真是多啊！那么你们就愿意下个礼拜就结束了，不要再演了，是不是？还演的吗？那我要请示请示，你们真的愿意演吗？啊！那行，我请示请示，看能再演一次或者2次啊，要不然如果下个礼拜如果讲那个真言，然后一直讲到马拉基，我告诉你们，有我遭罪的，也有你们遭罪的啊，因为量太大了。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啊，谢谢你们跟我们在一起，跟我在一起，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所能教导的都是有限，但是圣灵保惠师。我们伟大的天父，我们伟大的主，总是按照我们能够领受的分量来给我们。你是爱我们到永远到底的神，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即将散去，你也继续在这一周当中成为我们每时每刻生命的看顾。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继续把我们研出来的课时仰望在你的手里，把剩下的内容顺利的讲完。我也安息，然后呢？啊，弟兄姐妹也安息，我们更渴望我们的主因此也安息。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